用满满的爱陪伴毛孩一辈子。欢迎收听《全民 Uncle 全能狗 S 宠物当家》，与你一起关心狗狗猫猫的大小事。本节目由全能狗 S 冠名赞助。
大家好，这里是 FM 98.1 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所播出的《全民 Uncle 全能狗 S 宠物当家》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兽医师杨靖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脸书 News 98的官方粉丝团也有同步直播，好，欢迎您可以打开来一面听或是用看的都可以。首先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宠物当家的节目是在3年多前的9月4号正式的开播，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这样子就3年多迈入第4年。那由于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节目都有一个主题，所以在这主题的选取上面呢，其实我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多多的密切的一个配合，也就是说我们邀请的来宾或者说我们的谈的主题都是希望大家都想要了解或是很想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的这个企划部呢，还有气质这边，还有我们一些的脑力激荡的结果，就是我们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个问卷调查。这个问卷呢，将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里面会大家可以注意啊，就会我们把它抛出来。那抛出来里面，我们先预想了一些题目、一些方向。那如果说您喜欢，比方说你可以复选，你选3个，就是我喜欢这个方面，狗狗心脏的，或是猫咪皮肤的，或是内分泌的，或是说骨骼的，或等等。您票选出来，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特别来宾熊爸的哈，就动物行为方面。然后呢，您票选出来，我们统计，那我们准备了有20份非常精美的礼物，而且价值在1000多元以上的这个的小礼物呢，会送给来参加我们这样子一个活动，我们抽20个名单，20位的幸运听众朋友。那各方面的主题，即便是您想要知道的主题，它不在这个表列里面也都没关系，您只要写上来，好，到时候我们会做出统计。然后呢，从今年底或是明年初开始，我们节目的这个邀请的来宾或者谈的内容，就会依照我们听众朋友所希望听到的，从多数慢慢往下来排，好不好？这样子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互动，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此外还有一点呢，虽然夏天即将要过去，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可是呢，我们这边要聊一下，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您会分辨，就是说，不管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毛孩子，您会分辨毒蛇的种类吗？虽然夏天逐渐要过去了，可是呢，毒蛇这个蛇咬的新闻其实都一直都有。那我想说呢，在台湾目前最比较常见到的一些毒蛇，简单来讲就是像龟壳花、赤尾苔，那这两种呢是属于出血性的毒性，也就是咬到以后它伤口一直会不断的渗血，然后造成这个血一直没有办法凝固，伤口一直不断的渗血出来。那另外还有一种呢，是眼镜蛇跟雨伞结这一类的，它的毒性最主要是神经毒，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麻痹或者动物行为，甚至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啊等等啊。那另外还有就是百步蛇，还有锁链蛇。那其实龟壳花呢，最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蛇的表皮呢，看起来就像乌龟壳一样，一格一格的这样子啊，非常的明显。那当然，像这个雨伞结就很清楚，就像雨伞一样，黑白相间的，像一节一节的，像雨伞结。那百步蛇呢，它是比较偏棕色，而且身上有三角形的菱形的这样子的一个图案。那锁链蛇顾名思义，也就是它长的颜色呢是比这个龟壳花淡一点，可是呢它身体上的这些圆圈圈的一些这个身上的斑点，它是属于连在一起，像一条链子一样。所以因此呢，不管在人也好，我们需要急救告诉医生说我们被什么蛇种咬到了，或是我们宠物不小心被什么毒蛇咬到，最好能够分辨出来我们毒蛇的种类，这样子呢，不管在医院也好或动物医院也好，我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对我们的毛孩子做出最大的一个抢救哈。那个血清呢，能够来应用来做一个急救的一个过程。那依照台北市联合医院总院长黄总院长的这个说法，就是其实黄金关键的急救期是被咬到开始4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内呢施打这个抗蛇毒血清，其实对于效果这个治疗是最好的。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是我们长期的好朋友，我们动物行为专家熊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早，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今天是破纪录了，我刚刚吓一跳，
以为不来了。哎，
对对对，8:02了，我已经在进现场了，然后呢，我还没看到我旁边的熊爸，我还在想说，糟糕，这今天这怎么来这个？
我刚刚开车下停车场，跟坐云霄飞车差不多。
哦、okay ，
不踩刹车的。
哦，不踩刹车，路线下走。熊爸还是安全一点啊、哦，大不了多一。首歌而已，对。OK， 好，来，熊爸，我们最近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几种特殊的犬种，
对，
就是说在这个新闻也好，或者它可能咬到它人，或者咬到了其他的动物，
是，
甚至于咬到它自己主人，这个新闻其实在台湾或者全世界都常常都会看得到。那我想说，我们台湾这边，我记得农委会那边好像也特别刊出了有6种犬种，
对，
是提醒大家要这个，目前是还没有禁养了，
对，
啊，那就是说这几个犬种啊，大家特别小心，比方说排名第一的就是
比特，
那我印象里面还有什么纽波利顿，
对，
还有獒犬，然后还有那个土佐，我知道台湾现在没有，
对，
好，那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我们常刚讲的那个，
其实主要它这个原因就在前几天嘛，这个新闻蛮大，在花博那一只比特把一只贵宾咬死，
对，官方统计数字就是宠物晶片、
是
它调出这个品种，比特在台湾还有1000多只、啊。OK， 来，我们现在聊一下比特。
我这样听到还蛮心都皱了一下
，
对，
我是说的比特犬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先聊一下它的特性？
其实我这样讲，刚刚有这么多品种，好，那当然现在有在讨论是不是都禁养，禁止繁殖，其实，在国外啊，像比特就有很多这个先进的国家，它就是所谓的禁止繁殖跟饲养，
对。
我会把这个比特特别拿出来讲的，还是、我们要讲到它所谓的基因上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会养狗、我们常讲大概就2件事、第一个是工作、就是我们需要靠狗狗工作，因为早期这个不会有什么宠物嘛、过去的这个祖先生活都不容易了、怎么会还会养宠物、那只狗一定是要帮忙工作的，哪怕只是帮忙看家啦、顾什么果园啊、农地啊、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红外线的什么警卫系统，
对，甚至更早期的比较很原始的也是一样啊，他今天会养狗都是因为狗他可能会帮他工作，会狩猎、那像后来慢慢的也有什么、导盲啦、搜救犬啦、
功能性的出来，
对，牧羊犬啊这一类的、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这个外观啊、就是大的小的长毛短毛啊，长得可爱啦、什么，就是外观、那人才会去养他，
对，
所以呢这个狗狗本身他简单讲他就有他这个品种的特性，那还有他的基因存在，那刚刚提到比如说我们政府有讲到这几种攻击犬、其实有些在台湾反而养的人不多啊、你很难看到，我有看过了、但是你不会满街看到纽波利顿在路上走、
在我刚开业的前10年、就是大概从民国78年、
可能还有，对不对？
对，到88年，
因为以前有一些大哥有没有尼基那种、会养这一类的啦。
那个纽波利顿，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形容一下，可能大家没有听过纽波利顿。
是
纽波利顿，我们号称为意大利黑手党的大哥养的，就是你讲的尼基养的、
对，大哥。
他整只大概最重的公的，我的客人有到80几公斤、然后他站起来，他的头在你腰部以上，然后呢，整个脸这样皱垮垮的垂下来，然后他耳朵呢？本来是大耳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把它修到只剩下一点点的耳骨，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个，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它是垂眼睛的，它的下眼睑呢是一直往下掉的，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在冷眼的在看着你，这种不寒而不战而栗。
对，早期就很多大哥会养，这牵着出去很帅啊，又训练要很凶，然后甚至有护卫的功能。我这样说，其实这些都越来越少，但反而你看、像獒犬好了、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獒犬反而个性是越来越好的，已经很久没有新闻听到 獒犬伤人事件，其实早期可能还有，
对，大概六七年前还有。
对，因为现在其实我这样讲，现在也因为环境的变化，獒犬其实已经跟西藏獒犬它是不一样的，跟原本的是不一样。西藏的獒犬是西藏獒犬，
现在是獒犬马尔济斯化，
对，就是越来越大，其实是越来越大之后，真正可能还没那么大的。现在獒犬可能就像这样有七八十公斤以上的，对。可是个性却越来越温驯，因为现在人养獒犬已经不是要来看家跟凶的，所以后来开始很多繁殖的业者他都开始出这种个性很好的，所以你说要去禁，那当然 也很奇怪，因为现在獒犬，你看到现在獒犬伤人事件是越来越少的，好，反而就台湾很多 流行的狗种还常常有把狗咬伤的，像这个秋田啊，柴犬啊，哈士奇也有啊，
罗威纳
啊，对啊，这一类很多这种，我一只小只的柴犬也都很凶的，都很多，但为什么还是要讲这个比特，因为它的基因其实就有斗犬这个基因在。
OK，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我们长期的好朋友，动物行为专家熊爸。那待会呢，跟他聊一下为什么台湾所列的六种六大的这个比较危险性的犬种。那我们从他的个性跟他的基因上面，然后来聊一下这样子的犬种。当然，台湾的一千多只的这个比特犬的主人
是。
那我们听一下，如果说你真的养这样犬种，该怎么样来处理？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昂扣全能狗 S 宠物当家节目，我是兽医师杨靖宇。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动物行为专家熊爸，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有关于狗狗的个性上面比较凶猛的这样子，该如何跟他面对。好，来，好，熊爸，我们来聊一下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所聊的比特犬。
讲到比特，
比特的基因跟它的特性来跟大家分析。
其实我们这样讲，我们要换个角度来说，刚刚我们提到很多狗种它其实是很凶悍的，
对，
也常常有咬人或者是咬狗的事件，
但
是我要讲它这些除了比特以外，这些狗呢，它以前的应该讲它身上的基因，并没有针对咬狗这一项，但是比特它培育出来，它就是要做打斗，跟狗狗做打斗。
您说在这个赌博方面，或是说什么呢？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狗，当然我现在说，现在也有很多可能在听众很多养比特，他们狗都是很乖的，但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在他们的行为里面，如果讲他今天跟狗去做打斗攻击，它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基因里就有这一项功能在，
是
其他的很多我们刚刚讲的很凶啊，挪威纳什么都很凶，可是他比如说他的主要，我们讲獒犬好了，他的工作他要咬的其实主要是要咬羊咬狼的，因为他要保护羊群，他要咬狼的，甚至对于入侵的敌人坏人或者其他的猛兽，也许是其他的猛兽的，他要去咬这些的，他不是针对要去咬狗的，所以他今天就算有今天有咬狗的事件发生好了，可是他可能不会是真的拿他的命去拼的，因为他的基因并没有真的有一项就是专门要去做这个事情的，就像刚刚杨医师有提到说，那比特要去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训练，其实很多狗种不是说它笨，就是智商很差，或者说它多难训练，而是它这些狗种可能当初培育出来就没有要它做怎样的训练的工作的，所以像比特它其实它不用去学什么坐下趴下，它只要学会咬就好了。
熊爸，我这边必须要讲，这个比特犬其实有对人还蛮好的。
对，没错，它其实我们一直有在讲说比特，然后咬人伤人，对，我要讲它一定是不是针对，或者是不小心。其实我们这样，其他很多狗种咬人的事件还是很多。
没错，因为在我医疗的经验里面，
对，
我最喜欢帮比特打针，
因为它跟人是很好的。
对，第一个它人好，第二个它根本不怕痛。
对，但这个就是他基因上的一个问题。
真的，你打再粗的针，他就要看你一下，你继续打。
因为以前说真的，在应该15到20年前，那我有接触，当年台湾还在玩比特，甚至在做赌博跟这个打斗的，
对，
我也都直接亲眼看到那个受伤严重，他完全 不痛不痒，
没错。
那个主人直接在旁边帮他做缝合手术。
对啊，我听我们前辈讲是说在那个斗狗场啊，
对，他都不
咬下来，对
他当下处理，他不用、嗯、不用打麻药，这也是我亲眼见到，而且他还可以边吃饭的、嗯，这也是我当年看到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特真的超猛的。嗯，
那当然他们有特别去做一些训练，比如说他从小他就会把他的狗，就是这些狗跟其他的狗都隔开，嗯、不要让他们一起有些玩乐的经验。嗯，然后随时一直有让他们去做这个刺激，嗯、所以他们、
啊、说到这个，熊爸，我刚刚问题还没问完。嗯，比特犬对人超友善，可是为什么看到四个脚的，不管是狗跟猫，就要去咬？
其实主要针对狗，就是它就是基因就像一个开关。嗯，那这个开关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开。嗯，那一旦打开，嗯、那它的行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嗯，所以他们就是在从小就分开之后，就开始一直去刺激。嗯，好了，这个。攻击的开关只要一打开、嗯、其实我看到的那些狗除了交配的当下、嗯、不咬、嗯、一分开不管公母都打、嗯、其实狗跟狗的攻击行为呢在动物行为学、嗯、这狗的行为学里它还是属于正常的行为的部分、嗯、那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公的会跟公的比较会跟公的吵架、嗯、母的比较跟母的吵架、嗯、好大概是这样可是它并不会真的去治对方于死、嗯嗯好，可是像比特这样子的犬种说，它的基因就有这一项、嗯，像这个花博那天发生这个事件呢、啊嗯，那这个主人有说他其实从来没有这样过，嗯嗯、当然我很多人不相信、嗯，如果你问我，我可能会选择是有这个机会可能的，嗯、过去从来没有把狗咬死咬伤过、嗯嗯，因为有可能就在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嗯，什么样的状况，
把这个
开关打开了，嗯，所以它开关一打开，但是这个狗种其实它，我就讲了，它天生的能力就是在做这个攻击，嗯，有关这个狗的攻击，嗯，虽然可能它这一下也许不用太大力，嗯，刚好那只狗又很小只，刚、嗯、好咬的位置，嗯、它也许一口咔
就没了，
对，它不用。做多大的动作
是
去做攻击、
嗯、是那熊爸，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养这个比特犬，我们讲说训练其实很困难，因为它的基因就在这边、嗯。
对，
那该如何做一些防范？
所以
做一些
没错，它的避免还是真的很重要的。嗯、就算比如说你的狗比特好，其他的不一定哦，哦其他我还是说不一定。嗯、就像这样的狗，因为。就像我说的，它只要开关一不小心一打开，它其实是很危险的、嗯嗯。所以我一定会建议，像这样的狗，第一个出门，它一定不能放开的嘛。嗯，
对，
一定牵好好的。
对，
而且就算它目前都很亲人或很亲狗，嗯，目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这个开关在两岁、三岁以前都随时可能会被打开的，嗯、除非说它已经很大，
就是没发生过的。
对，除非它真的对很大了，然后才会机会很小。但我相信。嗯因为 我不知道那一只花博那只狗几岁了、嗯、但我想它应该都是两三岁以下的狗、嗯嗯、所以才有可能过去没发生然后现在突然开关一打开它的强度会这么强、嗯嗯、如果它年纪很大了、嗯、开关打开我相信也不会有这么严重、嗯、所以这个一定是牵好嘛你牵好才不会有机会去、
嗯、所以养这个我们所谓的凶犬
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牵好
对第二个现在很多、嗯、其实我觉得说现在很多主人觉得自己狗不会咬狗、嗯、不会凶人、嗯、然后就可以不牵、哦、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最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好了今天我的比特、嗯、它我牵好、嗯、结果你的狗不牵、嗯、然后跑过来被我咬、嗯、那到底是谁的问题、
嗯、没牵的那个
可是、嗯、大家还是会怪、
嗯哦、怪比特
对啊、嗯、没错啊、嗯、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的狗乖不乖啦、嗯、出门其实大家如果都牵好的时候、嗯、这种机会一定就降到更低了、嗯嗯嗯、那当然第三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养这样的狗种的话、嗯、因为台湾现在的主人的素质就是这么差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满、嗯嗯、街就是一大堆人都不牵狗嗯嗯嗯我为了这事情我常在外面吵架、欸、
我其实老实说前一阵子天母运动公园
对
也有一只比特、嗯、把一只小黄
是
连咬两次嗯，也就是说咬完了截肢了又在咬所以这个比特犬真的就像熊爸讲的出门一定要牵绳
对那现在就是我这样说的就是就算你的狗很好了，但我说的、嗯、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主人都不牵狗、嗯、所以为了防范这样也许你是不是可能就要学习让他口罩要戴着嗯嗯嗯，这还是比较保险的方式、嗯、像我们一直有在教狗狗戴口罩这个训练、嗯、甚至很多从幼犬开始教、嗯、那主人都会跟我说熊猫哥他不会咬人干嘛学我说学起来也不会 不会有什么不好了。嗯，有机会要用的时候，不要说等到你真的 有要用的时候，发现它完全不愿意接受，
完全没办法
不戴。对，尤其像我们教狗狗戴口罩，都是教会它喜欢戴。我们口罩拿出来，它自己就会进来。好，然后很高兴的让我们去弄，甚至戴着口罩，它也可以玩，可以做任何事情，它还可以捡地上的东西吃。就是可能从小我们会对它做这样的训练。那这个时候，也许这个狗出去了，它也不会觉得它口罩戴着有什么自卑啦，
丢人啊，
对啊，不会啊。然后就算别人问说没有没有嘛，我们就是怕他吓到人家，然后就带一下。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你养的是这样的狗种，就是比较有可能有攻击问题的，那也许在某一些时候口罩可能要戴起来，发现都没有狗了，也不用什么，也许你再拿掉一下也可以，你可以随时去帮他做这个脱戴，
但是牵绳是一定要，
当然一定要牵嘛。
熊爸我在问哦，像这样子比较容易暴冲或是有这种突发状况的，
对，
那我们牵的绳子的长度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其实一般我们在教牵狗，我们都希望是可以越长越好
了。哦，牵绳越长越好，
大概2公尺长以上都没关系。那这样的长度呢，其实狗狗它散步法是轻松的。也比较不会凶。比较不会暴冲。但你有的牵的越短，它其实是越凶。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人牵着你。那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更有自信的要去跟他吵架。因为有人抓住你，可是当绳子很松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没有人罩
我的靠山。
对对对，他反而其实，不会这么凶，所以绳子放松是好的。那当然，比如说到比较拥挤啊，狗狗有发现有其他的狗靠近，我们就把绳子收短一点。但一样嘛，除非说你今天是去狗狗运动公园，你可以放开啊，不然其实像这种情况下，我讲就是，还是要牵好。所以也许。现在一些养比特的主人可能会觉得我讲的他们不喜欢听、但没有办法、因为这种狗种
它的基因就在
就是这样，对，你说那其他的也很凶啊什么、但它其他的它并不是真的、主要就是它的工作就是要咬狗，
而且比特的它的身体的结构啊，就是它的这个咬肌
咬合
特别的这个强劲啊、
很厉害，
所以真的要小心。
对，好，
那其实呢，在台北市的，不管是说这法律的相关规定，台北市的动保自治条例，你出门你没有牵绳，被这个证据的话，就是罚款2000到10000。
是，
那依照这个动保法，我记得报29条还是30条。你如果你这个宠物的主人，你未尽到这个职责，
对，
他罚款更重，3万到15万。所以因此呢，熊爸刚刚提到了，不管你养的什么样的犬种，
是
避免去造成伤害，不管你伤害人家或人家伤害你，
对，
真的出门一定要牵绳，
是，
对，这个否则的话，罚款事小，造成不可这种不可救的这个更危险。
对，
好，来我们进段广告，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昂扣全能狗 S 宠物当家节目，我是兽医师杨靖宇。接下来呢，我们也开始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 call-in， 我们的电话是02-8369-3398，有关于动物行为方面或是说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 call-in 进来。今天的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是动物行为专家熊爸。来，熊爸，我们先回答一下我们在我们的粉丝专页这边有听众朋友留言，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比特一旦开关打开，
基因的开关打开，
对，它因为不见得是什么年龄，当然我们要先排除主人在饲养过程刻意要去
对训练的不算的话，
对，训练不算，就是说自然而然他就把这个打开，那大概那如果打开的话怎么关闭啊？
没办法关的、
就是
打开就是打开了，
他一旦有这种咬过的这种经验，他大概就没办法。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处理有关这种攻击问题，其实这个过去就像很多年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狗会咬人，它一定是受到什么伤害，严重的伤害，主人一定是打很凶啦、还是说怎么样，或是这个狗被咬很凶等等。其实我要这样讲，这个开关可能小到它只是洗个澡，剪个指甲，然后看个杨医师打个针
就翻脸、
不是杨医师好了，其他的医师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常被咬，我也常被咬。
就看个兽医师打个预防，没办法嘛，这个预防针一定得打嘛。
我以前被一只8个月的秋天咬，
对，
真的。
你看八个月，其实
他从2个月开始给我照顾到现在，到8个月，
突然，
对，
是不是？
對，我不晓得是不是发情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是时间到了。
对，而且我什么事情都没做，我只跟他打招呼，
而且很可能在两个月的时候开关就被打开，只是他还没有咬你而已。
哦，这样子，
等到八个月、okay、时间到了，
那他也忍了很久、哦、
对
对，因为那天来只是跟他打招呼。
我说真的，大家真的要这样想，因为太多主人说熊爸以前他都不会叫啊，他不会咬人、嗯、然后就突然间这样什么、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突然的，
嗯，其实酝酿了，
对，他已经或者累积了很久、嗯、甚至第一次可能打针本来好好的、嗯、就一针打下去之后他就记得了嘛，嗯
OK， 所以也就是说开关打开就没办法关。
对，但是呢这个攻击的强度，老实说我们不要，如果不讲比特这样子特殊的狗种的话、嗯、其实其他的狗在攻击上它还是要经过训练的，嗯嗯嗯，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练武奇才、啊、就是马上一接触什么功夫就很厉害、嗯嗯、
十块钱买一本那个、
是是是，
对，我记得
它还是要慢慢的
降龙十八掌，
它还是要慢慢的练习的、嗯、也就是说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不是真的咬，或者是咬没有咬受伤、嗯哦、可能只是一个动作，或者只是露牙齿低吼、嗯、但也许他，我讲他的开关就是打开了、嗯、但他会经过一次一次的训练、嗯、你只要让他再有一次打斗、嗯、所以像那个真正、过去他们比特在比赛的时候，他从小就是一直在打、嗯、才有机会有一天可以上去比赛、嗯嗯、因为他需要一直练习的、嗯、那但是其他我们讲如果不讲训练的话、嗯、一样他也是要经过这些训练、嗯、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觉得好像狗咬攻击好像真的这么严重、嗯、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尽可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一次一次的练习才会是这么厉害、嗯、因此就算开关打开了、嗯、只是我这样讲，我们在上课常常一直要劝、跟主人沟通，就是你要相信、嗯、要同意，或者是你真的要确定、嗯、你家狗是会咬的会攻击的、嗯嗯、很多主人他都、嗯、他会帮狗狗想很多理由、嗯、他觉得啊因为怎样心情不好，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嗯、
因为他
其实不是
对我叫，
对对对，他其实不会这样啊、嗯、什么什么大家都会、嗯、但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说对你讲的都没有错、嗯、可是你就是要知道、嗯、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你家的狗就是一只会咬人、嗯、或者是咬狗的狗、嗯嗯、所以当这个开关一打开我们没有办法关掉、嗯、但是当你都可以做好避免，嗯，其实它的强度就会在很轻微、嗯、那一直到我们一般我们在看就是大概五岁啦，五岁、嗯、之后其实它的状况就是会越来越好，不会说越来越严重，嗯，就是五岁，假设五岁之后哎、欸、不小心它、嗯啊、又咬了一次，它、嗯、的强度绝对不会是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来得强，
经验的累积，
对，
对不对？
所以
越来越强，
像这种开关一旦打开的、嗯、一定要主人就要知道至少在五岁以前、嗯、都不要再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发生、嗯、
okay，
那他就会慢慢好转。
熊爸，那另外有听众朋友有问、啊嗯、他说就是一旦咬上了，这也最常我们被问到的，
對，
我想请这个从动物行为的角度来说，如果两只狗已经咬上了
，
怎么样让他们分开啊？
好，第一个其实真的打起来的话、嗯、第一时间人真的不要过去介入、嗯、也不要去拉、嗯、因为当你去抓你一定受伤、嗯嗯、受伤的机会是很高的、嗯、那还有就像我们在拿东西，如果今天有人要去抢、嗯、要把你的东西拿走，
咬得更用力，
对，你一定会抓得更紧、嗯、所以当他们在那边叫嚣的时候其实也不会真的打起来，其实我这样讲、嗯、这样然后看起来都会受伤，那就是刮伤而已、嗯嗯、真正你知道那个狗在打的它也不会叫、嗯、它上去就是碰到哪里、嗯、一口就咬到哪里，
就锁喉，
对、嗯、就扣住就不会放、嗯、所以为什么刚刚讲那什么小黄脚被咬断、嗯、它也是一定一口下去、嗯、它就不会放开了，
对，
它不会还要再挑地方还在那边乱咬、嗯、那我看到两只在那边哒哒哒哒这种、嗯、其实它也不是真的在打、嗯、就只是叫嚣，虽然可能会受伤、嗯、但真的在打的它不会有这种动作，它直接上去就做咬、嗯、那一旦如果真的咬扣住了、嗯、那一定是第一个大家都不要去碰它、嗯啊、再来呢被咬的那个也要去帮助它，不要让它做太多的挣扎、嗯嗯啊、因为它被扣住了、嗯、它如果挣扎一样，它挣扎越大它一定会被咬得越强、嗯、那另外当然也不要让攻击的那一只去做太大动作的甩咬、嗯、所以如果今天要一起去帮助的话、嗯、一定是两位、嗯、至少两位以上的人去、嗯、把两只狗狗都固定、嗯、让他们不要乱动、嗯、就这样，嗯，好，然后可能拿一个布，嗯，衣服都可以，把 他们的眼睛盖起来，其实我们都有看这个动物星球频道，这个眼睛盖起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盖起来他们其实情绪比较快会稳定下来，很多在教什么摔东西敲啊，甚至还要去挖
水，
对，锤什么，除非真的像你真要把那只狗怎么样了、不然的话像碰到这样的狗种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打它揍它，而且他们就是这样子才会更凶狠，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开。
对，
但是有可能在冷静，或是他认为对方已经不挣扎，他才有机会把嘴巴放开。
OK， 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先让这个咬伤不要更恶化。
对，
也就是先把两只稍微固定。
对，
其实我在做这个急救咬伤急救，在缝合的时候，
是，
其实咬伤你不要看，真的很可怕。因为、我们曾经处理一只气胸的，它一口下去，我好像胸部一咬、那一咬下去之后三个洞，
看起来是三个洞，
对，然后我拨开来看，你看到肺啊，也就是说
咬出
来，熊爸，我考考你生理学，我们人跟动物怎么呼吸的？
肺呼吸，
肺呼吸，对，那为什么空气会进到鼻腔里面呢？
因为肺这个膨胀吗？
对，原理是这样。
对，
我们的横膈膜、就是我们在切卤菜的时候的寡廉呢、
啊。寡廉、哦，
所以寡廉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它一天到晚动，你呼吸一次它就动一次。所以当你这个横膈膜往下沉，也就是到胃部的这边，你是不是胸腔就扩大？
扩大、
扩大了之后呢，它的压力气压、一定小于一大气压。所以其实空气是被动的弄进来的。那同样的，当你要排气的时候，就是横膈膜往上顶，顶的往胸腔的方向顶，所以胸腔面积缩小，容积缩小了，缩小就把气挤出去了。所以当你这个肺部或是你肋骨中间的肋间肌被咬穿了，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膨大缩小的功能。
老红啊，
是讲的非常好，对，所以变成这个。这只被咬的动物很快，如果不赶快急救把它密封起来去抽成真空的话，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气胸，其实真的很快就会挂点，所以因此不要小看这样子被咬，我这边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要很小心，即便是被狗狗咬完之后，你觉得看起来狗狗没事在走路，
因为其实真的因为我常看这种伤口，就是外表看起来可能只有洞而已，
对，
但里面到底怎么样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惨，所以呢，如果真的被咬到胸部的话，绝对赶快带去动物医院让他听一下，因为一旦变气胸我们用听诊器就可以判断了，所以要赶快急救，对，所以呢，因此呢，如何让我们养的犬种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它基因的这样子的犬种，所以今天熊爸来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牵绳，对不对？
对，
那第二个一旦真的咬上的时候先让他们 calm down， 可能稍微扶着，不要让它再甩。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衣服或毛巾盖着，
盖着，对，就是让它不要这么，其实它不要看到，它就很快的比较会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嘴巴打开的机会才高了，不然它一直处在那个那种很激进的情况之下，它根本
它咬得更紧，
对，一定咬得更大力，
咬得更紧，对。好，那我想请问一下熊爸，像比特的这样子的犬种，那像其他的呢？
好。其他的我们这样讲，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狗跟狗的攻击行为，其实在他们行为里面算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说是正常，一定是有某些原因可能才会出现，其实也许我们避开了这些原因，那它就比较我们讲就算打好了，也许只是简单的擦枪走火，对不对，就是小伤，可是也许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有些事件，那它的打架攻击可能就会
累积的学习，
简单说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事情跟他的生存生活有关系的话，
抢了我的女朋友，对不对？
这样子的个攻击的强度，他可能就不是只是警告性质而已。所以常常如果真的有比较严重的攻击的咬伤，那大概会有哪一些类型？我们等一下再跟他讲。
好，其实真的单纯的一个咬，它有时候真的背后蕴藏的这些原理啊，还真的是蛮那个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对不对？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是动物行为专家，也是我们好朋友熊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养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具有攻击性的犬种，我们主人该做什么？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养狗全能狗 S 宠物当家节目，我是兽医师杨靖宇。那我们还是会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或是你在脸书上留言，我们来回答您的问题。今天节目的特别来宾是熊爸，好，来，熊爸，
是
每一个问题两分钟。这位听众朋友他在脸网络上留言，我觉得最经典，就是说，他现在有两只狗。一只是三个月的 Jack Russell，
对，
另外是三岁的公的马尔济斯。可是呢，你晓得杰克罗素不可能不去找他的，
对，
那他就很生气。
一个是猎犬，一个是家里的玩具，
嗯，
对，所以这个，这个家里的马尔济斯一定受不了，因为杰克罗素可能都把他当做这个玩具跟猎物在玩玩弄。那尤其这个马尔济斯已经三岁了，基本上像这个年纪啊，已经都离开那种已经过了那种还会跟狗狗怎么样玩的年纪了。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他们吃饭、睡觉、休息，这一定是得要分开的，因为你一定要让老狗有自己的空间。
你说吃饭、睡觉、休息，
对，
狗狗除了这三件事之外，还有什么时间？
其他如果要活动、要玩，就是一起出去散步，到外面去做活动，不要让他们在家里。所以一定要，我们也要保护这个。年纪大的哥哥啦，
三岁的哥哥，
对对对，他都不想玩，就不要一直让他去玩嘛，他就是不接受嘛，所以怎么样他不要让他去接受，你为什么要去逼他？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是家人的话，一起玩或者出去散步，那我们就不管他，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是，
但是在家里一定要有让这个老狗有这个独自的
独自的一个安全的空间，
对，休息、睡觉、吃饭，不然的话他，我这样讲，这个老狗一定会慢慢的身体甚至会越来越不好。
对，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他连他都咬的身上都有青有青。
那个是玩啊，就是找他玩。那跟我开玩笑的说。其实他养这个狗，就是他说不归路了，因为你要了解这个品种，他其实需要大量的活动，大量的工作，因为他是猎犬，所以如果说他每天的精神、精力、体力的消耗不够的话，那当然他一定是找你麻烦嘛。可他找你麻烦也不是真的要针对你，他简单说，那我就是无聊嘛，那你要我，对啊，那你到底要我干嘛？好，我现在不咬你，你跟我说，那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立正呢，扫息。
那我还是咬你算。
咬你算。好，来，熊爸，还有第二个问题哦，就是他们家的狗一看到别的狗哦，就吓到那样子，很紧张哦，甚至会岔赛。
对，因为他会希望他去交朋友啊。其实我一直有在提醒大家，就是狗不一定要交狗朋友的。你家的狗不喜欢就不要强迫。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狗喜欢在那边玩，也很多的这种狗聚会啊，会让狗狗去玩。当然那些狗它可能是适合这样子的团体的活动，可是有很多狗它其实是不适合这样子的狗狗的团体活动，不适合去交狗朋友。其实狗是跟人生活在一起的，它反而是需要人的朋友，它需要是家人，所以其实这个狗跟人好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像他这个狗出去会看到狗会很害怕，然后甚至去硬让他去交朋友，还会挫赛。其实真的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只要不愿意，我们就不要强迫。我相信啊，通常一般都这样，有一天他一定会碰到他适合的狗朋友，比如说体型小一点的啦，还是年纪小一点的啦，甚至有礼貌的啦，那他是有机会去跟他交朋友的。而且其实狗跟狗最好的交朋友就是闻一闻然后就不玩，这才是最好的狗跟狗相处，不是在那里玩来玩去，那才是好的。所以常常都是这样，像这样小孩子啊，玩久了玩一下就会有吵架的情况发生，甚至玩一玩呢，变成一个团体又变成黑社会，学坏的机会其实是更高的。所以建议出去，其实就像我们这样出去遛狗啊，闻一闻看一看就很好。当然有些适合的啊，我们就到狗狗的运动公园去，它可以放开活动。那不适合去做这样子的活动的狗狗，那我们就不要去那种地方。只是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狗所谓的社会化啊，狗要跟狗做社会化。其实的确是要做所谓的社会化，它可能在四个月以下的时候要去做这样的社会化，或者是说它在做社会化的时候要找好的狗友、好的对象。你总不会让你的小孩去跟黑社会做社会化吧？对吧？你也不会去跟一个这个行为上有问题的去做社会化。
所以一旦有时候熊爸，你意思就是说他的个性已经定型了，或者
对，
其实你再做一些也是
对不
对？
对，
其实主人你应该要非常了解你家的狗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千万不要去强迫它。强迫只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真的，其实我从小都被强迫长大。
可是你这么优秀，
哎，谢谢。
妈妈妈强迫是对的。
是是，我被打了好，被打了好惨。OK， 好，今天非常谢谢熊爸来我们节目现场啊。
每个宝贝都值得最好的，爱他就是一辈子。本节目由全能狗 S 冠名赞助。